broadc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纽约会客室，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纽约会客室为您播出著名的艺术品投资评估专家，也是职业的艺术家，会议艺术社主持刘新慧先生。他在12月20号华美人文学会为大家做了一个专题讲座，中国心跟世界观。刘新慧先生曾经就职在荣宝斋跟北京市文物公司，因为接触这些历史文物，他担任过保利、汉海、荣宝、中茂、永乐、长丰、歌德等数家拍卖公司的首席拍卖师，而他主持国内外艺术品将近有3000多场，大小的拍卖会成交金额超过100亿元。在垂起垂落的世界里，中国书画拍卖的记录当中有 80% 是被他所创造的。而他在这一次，也就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华美人文学会的讲座当中，他讨论的重点不在中国艺术品的现状跟市场价格的评估，也不是现场很多人所好奇的怎么样把这些古董产品卖到最高的价钱，他也没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评估一个古董的价值到底要如何来看。而最重要的是他用传统思维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如何树立中国新的世界观，才能够把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走向世界。他也谈到了普世价值才是未来中国文化艺术永远的世界观的一个主轴。上个星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他的上半段的演讲，那么今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些里边哪些东西是真正的艺术品呢？你看八大这种东西，
八大
一小鸟，实际上来说八大画的根本就不是鸟，是他自己，是他这个人，是他自己的一种遗世独立的一种状态。就是你看他那小鸟，我不看这世界，因为他是这个皇族后裔，亡了明之后入了清，他跟这个世界不相容，怎么办？他自己到江西，我去过2次，自己到一个那个水边上，自己有一个小屋子，干嘛到那自己去画画避世。而你看他所有的这些个东西，你看一块石头一个鱼，你说这石和这条鱼有什么关系？水又在哪儿呢？实际空白的地方就是水。你看这个鱼呢，你看没有，它是翻着白眼的。为什么翻着白眼？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看这个谁啊，八大画画没画过人物，一在画画没有人物，为什么？他觉得一有人就脏了。 而这些个东西，你看，你再看他画的荷花，你说哪有这样长的，要长成这样的荷花呀？没有，就这么一片叶子，就这么一片叶子，完全是一种什么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大家，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再看他们的画，你也能看得懂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你生活多么富裕、多么快乐，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孤独的。而这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孤独，和八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画面的这种孤独感，形成了什么共鸣？这就是普世价值。老外看得懂这个，但是老外他看不懂别的。你看啊，这都是八大画的。你看，他所有的这些个这个水鸭子的这种悠游自在的感觉，实际上来说，你千万别把它当成鸭子看，你就把它当成人看。你看，这是宋徽宗画的。你看宋代的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简单，他整个画面他就是墨色，他连其他颜色都不带加的，他就用墨的这种浓焦干湿淡这五种颜色，墨分五种，它这不是五种颜色啊，墨分五色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给它改了，是墨的五种状态，都是黑色，就是黑，深了的时候就是焦，浅了的时候就是淡，而他只用墨的这种感觉，他就把整个的这个画面都体会出来了。而八大也是，你看他很少着色，就是为什么中国画美在哪儿？实际上就美在这儿，它是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笔触毛笔，你看他不，你看这是齐白石学的八大，你看他们俩学的像不像？你看这是八大的荷花，你看这是齐白石的荷花，你看这是齐白石的桃，实际上是从哪儿来？我刚说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就是你得问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你都是从八大那儿来的。而恰恰像齐白石聪明，他是把写意啊，你看就是那个意思，没有长成这样的桃了，就是那个意思给你弄出来之后，他聪明在哪儿呢？齐白石，这我这没弄图啊，你看这也是八大的稿子，他把它稍微一演变，齐白石聪明就在于在写意的同时，他偶尔给你加点工虫，把一小虫子画得特别特别仔细。就当年我们买一个邮票那么大一齐白石，20年以前卖20万，现在拿出来我估计差不多得七八百万吧。你说你七八百万买一个邮票那么大的齐白石，画什么？一只小苍蝇，就一只齐白石小苍蝇。你别想看，你有那么多齐白石，假如你有10张齐白石，你都不如有一张小苍蝇。艺术品它有一个什么特别绝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它的独特性、珍惜性。说我拿出一张来，你就没有，就整个这题材我就这么一个，没有第二，没有天下没有第二份。你这东西我跟你说，价钱是你定，你说它多贵，它就是多贵。你看这是张大千，也就是说，我们从八大、张大千、齐白石，你能看出什么来？你看这是张大千的荷花，张大千的仕女，张大千的这个山水。我要说的是什么？生活。就是什么人过的什么日子，他有什么样的审美，画出什么样的画。你看这是普心鱼，救王孙普心鱼。你看这普心鱼的画里边是什么？是一种就是富贵的那种清气，说白了日子过得好，没什么人没见过。所以说花卉笔墨在他的这，你看人写的这字儿，你就能看得出来，非常的挺拔，非常的秀润。也就是说，你想让把这字儿写的那种粗头乱幅的那种，他不是他，因为人家不是过的那种生活。这是什么？一看这人的气质就是这样的。你看他画花卉，他不是那种慵懒的感觉，是一种富贵当中有一种清雅的感觉。而你说什么人能雅呀？我跟你说吧，寒士雅不了。只有日子过得非常闲适的人，精神特别放松，特有文化的人才能雅。而雅恰恰是中国画里边写意当中最难的，不是说泼两桶就行了，是不是？拿小孩屁股蘸着墨啪啪啪往那宣纸蹲两下，勾几下，说这是荷花，完全可以。你说吧，就是那小孩屁股特别适合画荷花，特别棒。就是你蘸成什么样，你往那宣纸蹲成什么样，荷花那个叶子就那样， 你不怕站得深了站得浅了没关系，沾点水什么的都没事，你不信把你们孩子哪天啊你试一次，绝对说这是你小时候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说我抱着你蘸那个墨帮帮帮弄完了之后，你看这是你画的荷花，等他大了你再给他看，他绝对那种特珍贵的。那但你看这种东西它可不是那种写意的东西，恰恰这种东西是什么，这是工笔的东西。而你看他这种工笔你看了就不烦，你越琢磨他就，他不是说画的多像，说白了用北京话来就那劲儿，就那劲儿，那什么劲儿，是什么，就是刚跟马老师交流的，就是这精气神儿。所有精气神儿的东西就是人和天地之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精气神儿也不一样。你看他把山水可以画成这样，但你看张大千就不一样，你看张大千就是一什么呀，张大千典型的四川人，四川人的性格是什么，享受生活。你想让四川人不会过生活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得吃好。你看他张大千去台湾啊，郭振南让他留下，他说我才不留，我留下之后你肯定把我当地主老财把我干了，我不干，我得走。走干嘛，带六个厨子，第一件事带六个厨子，第二这厨子里就有一个干嘛的，会腌四川的这个泡菜。他到了这个台北之后住的这个摩耶精舍，每天干嘛，第一件事是吃，先把吃弄好了，生活环境搞好了，他才有这种心情去做画啊。昨天杨律师你问我为什么跑长岛路啊，为什么，你看我以前我都住三十八街，住我朋友那儿，后来我说不行，我说这儿住不了，我得住长岛远点儿，格林科夫。为什么，安静，真安静。我们家旁边有一教堂，到点儿教堂的钟声一响，哎呀犹如钟磬之音，哎我心里边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愉悦的感觉，人他就能静下来。你说在北京，哎呦真是，你说这我一到冬天我最多我咳嗽了两个半月，一下飞机到纽约就好，没办法。但你看张大千的生活，他能把山水画成这样，你说他得过什么样的日子他才能把山水画成这样，他得心里有啊。而这种心里有的是什么，不是画家自己臆造的东西，它是一种写意的东西。而恰恰这种写意的东西，它是用一个中国人的心去和世界的这种普世价值相沟通的。你看他的这种写意的泼彩的这种画和后来的，你看那莫奈的这个日出，你看是不是很相像很相近。也就是说你能看得懂莫奈的一定能看懂张大千那张画，能看到张大千这张画看莫奈一眼的事儿。我发现我们中国，我做过一个统计和调查，我们中国最喜欢的西方艺术家第一是谁，真的不是梵高，梵高排第二或第三，第一就是这莫奈。因为莫奈的作品他有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啊，实际上莫奈他有一种融合的能力，说白了勾你中国人的魂儿。因为什么，莫奈是一个写意的油画家，他是写意的，虽然他早年也有一些个很细致的作品，但是你看莫奈他在处理这些个东西的时候，你看他画的这个荷塘，这个荷花，莫奈的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的刚才画的那个荷花精神上你发现没有是同等的。我呢闲得没事的时候我去摸马，我把他这个整个莫奈的这个荷花，我把它赶礼拜一或礼拜二，人特别少几乎没人，我往那一待，整个一大厅里就我一人，我把它整通篇我把它拍下来，拍之后呢我拿我这 iPad 啊做了一个处理，也就是说它彩色的这个，大家你不信你回去做一个这个处理，它彩色这东西，这不是那 iPad 它有一个特殊功能，实际上来说你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颜色，我就把它改成水墨的颜色， 把它改成水墨的颜色之后，实际上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黄宾虹。特别简单，就是你如何把一个国外的艺术家和中国的艺术家相拉近相比较呢？实际上来说，你用一点科学的这种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得到，而这种科学的技术手段在整个的这个画面不变的前提之下，你按中国的，它是油画嘛，带颜色的，你改成一个中国水墨的，就是黑白的，黑白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你再看他的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莫奈已经不是一个法国人，莫奈是一个中国人。而中国人的很多画，我们要加上颜色，是不是能成为莫奈呢？还真不成，真不成。因为什么？有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和古典艺术家，为什么现在的画卖不过老外，卖不过毕加索，卖不过毕加索？你看，这是毕加索，马蒂斯，对不起，马蒂斯。你看，这是梵高，这是罗斯科，你看，这是罗斯科，这是毕加索，你看毕加索，这也是毕加索。你看，为什么卖不过他们？实际上来说，这里有一条致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画从古到今就缺钙。从古到今的中国画，你看，中国有画这一千多年以来没有出现一个像梵高、像毕加索这样的。有什么呀？毕加索的力度，就是他这个画面给你的冲击力。为什么我们中国诞生不了像梵高这样的，像毕加索这样的？你看，这是毕加索早年，就是蓝色时期的。为什么出不来这样的？包括罗斯科，中国更出不来。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自由。像这样的艺术家，为什么西班牙出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家？这国家太懒散了，人几乎就不干什么事儿。他每天呢就享受生活，下午两三点钟就下班了，上班什么喝个茶聊个天抽支烟收个文件，这一天就结束了，下午就喝茶了，晚上就酒吧了，每天他就是吃喝玩乐。你看中国叫什么大一统，是吧？我必须得统治什么台湾，必须得什么什么，我说中国是一家的。西班牙可不一样，西班牙爱谁来谁来，你分割我，你把我占领了你就占，你是我不管你是意大利人，你是斯拉夫人，还是法国人、德国人，我不管，英国人我都不管，你爱谁谁，我过我的好日子。你像意大利，你要跟意大利人打仗，意大利人跟比西班牙人差不多，你跟意大利人打仗，你准赢。为什么？那国家人他就不爱打仗。最荒唐的一件事，你说这意大利在二战的时候跟人打仗，刚一开炮，那时候就投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这炮打不了，因为什么？我这弹药箱啊，拿铁箍箍的，我没撬杠，我撬不开这弹药箱，我没炮，有炮弹，但我用就在手边，对不起，打不开这弹药仓，所以我投降。干嘛？投降干嘛？吃喝玩乐？你赶快俘虏我吧，我打仗。他没有这概念，他整个国家他人他就那样，所以他能把画画成这样。中国画是什么呀？我跟你说，没什么，他还在那描呢，他没有这种独立自由的这些个思想，他出不来就这种东西。所以说越出不来，中国人怎么样？出不来他就急，越急，你看我们现在当代艺术为什么就永远就是和西方的这种当代艺术，包括中国出不来印象派的，绝对出不来。印象，你凭一个印象你就能出一个派，你就能画一张画吗？不可能。但中国有一样东西是很伟大的，就是这书法。你看书法，你看这是这谁写的这个书法，这个蒲心云。你看这是我写的什么呢？我上回我在北京画院搞展览的时候，我就把我那个平时练字啊，就是写废了，废纸头，我就把它包在那个砖上，我做了一面墙。这个呢是这个墙的背面，正面呢是我一个人的剪影，就是面向这个大街的。人说你为什么做那一面墙？我说我面向大街的时候，就是你看，就是北京画院面向大街的那个城管嘛。 我说我面向这个社会的实际就是看着我一影子，实际上我是生活在大墙背面的。我说这个书法这个世界才是我自己的世界。那这是我写的这个隶书，这是什么呢？实际上书法它有一个很和西方的艺术，为什么西方它接受中国的书法，书法是线条的分割，是空间的分割，是哪一笔长哪一笔轻哪一笔重，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像建筑一样，它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你看我画的这梅花，就是哪儿盖章哪儿提款，哪儿空哪儿空。你看包括你看就像这种，你看我这种这个竹子，我就是按照那个这个宋代人的这个画法，我只有一种颜色，连浓焦干湿淡都没有，只有一种纯色。像中国这么画竹子没有，但我就是这种纯色的东西。实际上我大片的都是这个留白，在留白的过程当中你去感受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这个留白哈，我字的这个留白和这个留白实际上它是相呼应的，它不是说拿个毛笔唰一弄哈，这就是书法。实际上今天来我教大家两招看书法最简单的办法。看书法绝招就十个字，一个是点画为形制，第二句话就是实转为性情。也就是书法特别简单，看就是看点画。也就是说你这一点一画，你看这是你看这个宋字，这所有的点横竖撇捺，你看所有的这些个东西，你看啊，实际上来说你要说抄的精致，你看就拿这个说，客观的说，点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耳朵鼻子，就是这个五官，它必须是什么，可以长得各异，但是它必须长清楚，它不能长糊涂了。如果说一个人的五官你都长不清楚，你说这还是人吗？它是一团架子。书法一样，无论是楷书无论是草书还是行书，就你把它那点画拆出来，就是点，你先甭说别的，先把点，点什么，就是人的眼睛，你把点拆出来之后，你看它那个点像不像楷书的点。无论说这人我写的是草书，草书，我告诉你，你要看中国古代的所有的，你把它那个线条刀剥离开之后，你看它所有的点都跟楷书一样，非常非常的精准。当你这个楷书拆出来之后，你看我所有的点画，它一定是什么是结实的。我还说这个织毛衣，一件草书作品就像一件毛衣一样，从第一针开始，第一条线头到最后一个线头，好毛衣就是一根线。你把这毛衣拆了，它还是一团好毛线。如果这个字是烂字，就你把这毛衣拆了之后，说白了是一堆线。所以说点画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眼睛、鼻子、耳朵。说这小孩长得真帅，真漂亮，是说他的眉眼长得好。好作品好书法，所以说你甭管这人是谁，什么这主席那理事，你连听都不用听，好书法一定是点画极其清楚。第二呢，为什么实转为性情呢？就是拐弯，解决了点画问题之后，你就看这个人的弯是怎么拐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书法的技术都不是在直线上，都是在弯道上。什么是弯道？就是所有的拐弯的地方，你看所有的地方拐弯的地方，就这种，你看这种写的都跟楷书一样，就是所有的越到拐弯的地方越见一个人的能力。你比如说你开车，给舒马赫一辆啊法拉利，给你一辆法拉利，如果在直道上开，把油门踩到底，你也是舒马赫，那车要多好你能开多快，对吧？但是为什么舒马赫是舒马赫，你还是你呢？他是世界冠军，是因为弯拐的好人家。所以说你看所有的赛道都是弯道那儿干嘛超车，弯道那儿见功夫。中国书法中国绘画跟他是一个道理，到弯的时候咱们是什么换挡踩刹车，对吧？咱普通开车都是这个，因为咱不是职业车手。你看职业车手是什么？是换挡，然后叫什么漂移，什么唰一下，完还加油门，是吧？ 那是什么技术？书法家在这点上跟一个赛车手是异曲同工。而且我说了，越高级的东西恰恰来说就越简单，越简单的东西来说它就越高级。也就是说，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你他妈说100句没用，我实实在在的给你干一件事，我就把这一件事给你干好了。就是中国的话叫什么，一招鲜吃遍天，我就这一招鲜，我就今天教给你们，今天来这些朋友，以后人说，哎，你们老问，你说，哎，这个刘先生，你听说过哪个书法家吗？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还真不崩你啊，在中国我没听说过的基本都没名，都是地方名头。为什么？因为我干这行，全中国真的写得好的，不能说没有啊，但是真写得特别好的，我还真的都基本上我都知道。因为金子是埋不住的，埋住的就是土，它就不是金子。你想是不是这道理？你说我是真金子，这老是被埋没。你想历朝历代哪有被埋没的人才啊？被埋没的一定他就不是人才。在这点来说，这个时间和历史很无情，而评判一个艺术家，评判一个书法家，评判一个画家特别简单，书画同源。你说这个画家，你说他画了一张画，然后他不会写字，你看这我画的那个山水，实际上你细看，他所有的线条都是书法的线条。不会写字的画家就是扯淡当中的扯淡，骗子当中的骗子。你说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吴昌硕，你就点吧，所有这些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一级的人物，我先说中国，甭说不知老外啊，没有一个首先不是书法家的。而书法家当中的草书专家有一个诀窍，必是小楷的专家。因为我这照片不清楚，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说就必是小楷的专家。小楷得写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至少得写到我这程度，就是每一个字，特别不清楚，这甭看眼花，就是再怎么看，哪个点画都是特别精到的。而草书恰恰是书法真草隶篆当中最严谨的，是草书，不是楷书。楷书是程式化的东西，好掌握；草书是在看似草的过程当中，它有法。你看曾梵志那个画的乱草一样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来说，他如果是瞎画，它出不来那个效果，它一定有它内在的规律，而规律是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一种联系。而真正的艺术家的这种联系是自己的心和普世价值相联系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这种自由的一颗心。而这颗心在体现到作品的时候，大家记住，实质性的东西就是点画的东西，性情的东西都是靠拐弯在那儿节奏的变化来把它表现出来的。那又什么又是节奏呢？节奏我还得说咱们家庭，节奏就是咱妈。一说你妈，为什么？你说你在那屋里一听你妈的脚步声，嘣嘣嘣来，说我妈来了，再一听我操我儿子回来了，再一听说家里谁谁回来了，你都不用看那人，不用听那声，你听他脚步声你就能知道他是谁回来的。为什么？这就是节奏。而每一个艺术他加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看为什么有那么多假起功，让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特别简单，就是因为节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也写一横，起功也写一横，也写一竖，也写一点，他完全按照那个的点画节奏可以拷贝。但是中国它是一个靠笔墨的功夫，也就是说这一横你看从左到右这一点儿，一个力度，它到底是怎么去行的？这个笔是什么样的力度？你别小看这一横，大概可能也就是两厘米，但这两厘米的过程当中，那有藏锋的，有出锋的，有露锋的，是不是？有水多的，有水少的，它是空中入笔还是实处入笔？是怎么收的这个笔？方式不一样，大家都切过菜吧？切一土豆丝儿，你就知道。你在切土豆丝儿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土豆丝儿全是同样的一个速率，一个粗细， 实际上这里边是什么？不是说你一刀一刀那么切，你是切不了的。你只有是啪啪啪啪啪那么切，你才能把它那土豆是切成那样。实际上来说，艺术家的这个方式方法和判定真假的方式方法，实际上和我们做菜、人生、行医，哈、啊，都是一个道理。任何事物发展到高级阶段，大道理殊途同归，没有什么更加玄妙的东西，就是这个节奏。而这个节奏，就是你什么你的性情。有的人走路就是拖拖拉拉，你还走路你就知道人性格是什么样。性格决定命运，知识改变命运，而这个性格和节奏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够看清楚一个艺术家在他的作品当中是什么样的节奏。实际上来说，你要看一件作品的真和假，实际上特别好看，你就掌握这个人的节奏，你就掌你得看过原作，看原作去哪儿看？客观说，大都会博物馆太好了，真的，咱守着美国这么好的博物馆又啊，也不要什么钱，是吧？好像我们那有卡，把宿给发为卡，所有博物馆都不要钱。他那里边所有的东西，你仔细看什么呀？大家一定要先学会看标本，把一个标准件看明白了，你再去看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一眼就能看明白。就像何老师您说那个钢笔字，拿钢笔字这种方式写毛笔字的，在中国特别的多，因为它跟书法无关。为什么呢？它就是把钢笔换成了毛笔，它的结构、它的这个方式都是按钢笔字的那个方式去写的。最典型的欧阳中石，那为什么你看一篇跟看一百篇全一样呢？它全是那样，为什么？它钢笔字就那么写，然后只不过换成毛笔。客观是特简单，就把那毛笔摁到底，就把那毛笔啊摁到底，他老写老写，知道藏锋出锋就行了，他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能把钢笔字写好的人，又能把毛笔使用熟练的人，写出来的那个字基本就是像欧阳中石那种字。但是欧阳中石这种字，他为什么？他客观说他不是书法，真正书法跟你说吧，你看王羲之没有一样的字，兰亭序写成这样，十七帖写成那样，乐仪帖写成那样，他没有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作品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写的。哎，这就是艺术家。就像我们看这个，你看八大的画，每一张都不一样。你想找一张一模一样的，现在中国最烦的是什么？流水线作业，是吧？贴一墙，先画马，马头，画马眼睛，马屁股，马尾巴。全是啊，我不说谁了，那你们自己对号入座的。为什么这样的艺术家，他中国还能够泛滥成灾呢？大家还都认呢？他把它当成一个商品了，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艺术。而艺术品和商品和艺术商品之间，我以前写过一本书，到现在我还没发呢，我准备在长岛写重写。艺术品和艺术商品特别好判断。艺术品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八大在画这鸟的时候，他只是创作。他只是自己心情的一通过笔墨的一种流露，他根本就没想卖，他不是为了把它变成商品而去创作的。而艺术商品就是什么？我画这画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事儿我得找杨律师把它卖了。他两个的初衷就不一样，说白了，两个人的动机就完全不一样。八大画这时候，是自我的，是自我的一种宣泄，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而艺术商品从一开始他就奔着商品去。他是为了交换，好判断吗？就是什么？你看像罗斯科这种，你看前两天我发了一条微信，我说我去美国大都会，不是我去那个苏比加尔德，我去做了个调查。中国大陆那头发了一篇文章，说苏比有一张画，就一张白纸，要卖一个多亿。我说正好，我说我在美国，我去调查一下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是假的。我到苏比一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这张画有笔触，有底色。有这个画面感，说实话还真挺好看，你越琢磨它越有意思。为什么就像这种画，你像罗斯科这种画也好，就像说是这个一张白纸人卖一个多亿这种人的画，客观的说，你在他画面前你可以浮想联翩，你可以想什么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中国这画为什么说现在就进入了工笔的国度， 进入了宫底的国度之后，你再看这张画，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局限了你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说白了，这事儿就不好玩了。说一个男人是什么是好男人？这男人太好玩了，就每天给你充满着奇思妙想，天天带你玩这个玩那个。哎，这个女人就疯狂的爱这个男人，为什么呀？他给你无限的生活想象的空间，这就是跟艺术品它是一样的。好人就是一件好艺术品，好艺术品本身的这个艺术家也应该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出类拔萃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好？就是好玩的人。大家你别小看着啊，什么这大理论咱就不说，一定是好玩。就像很多古董杂项，你先别说什么这那了，你得能玩这个东西它才好，它不好玩它这东西就不值钱。所有的文玩是干嘛呀？是文化的玩物，叫文玩。它能玩，它能搁手上，哎，摩挲不哎，今天这个弄块玉石，哎，你说我这块不错，我拿出来我就搁我手上，哎呀，我就摸，哎呀，我就越摸越舒服，越摸越好看。它为什么呢？它能玩，它才好。为什么和田玉好？为什么和田玉值钱呢？就是因为它能上手。画这种东西呢，是能够跟你产生共鸣。你像罗斯科这种东西。哎，我以前我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罗斯科。我到了MoMA，到了大都会，包括最近现在大都会有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展，我也去看了，也有这个罗斯科。实际上，这个人真的挺厉害的。他是一种就是无可名状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深情。实际上，人在越压抑的时候，也是用情最深的时候。人越是不顺的时候，越能够表现出一个人内在巨大的潜力。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就是中国少，基本都在外。这真的和这么多年我们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绝对的关系。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各种信息最多的，恰恰是要释放人的内心。而内心，你看罗斯科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到他晚年真的是释放出来了。而且我调查了中国许多年轻人，他们非常喜欢罗斯科的作品。而罗斯科这个作品在中国几乎见不到真迹，一件真迹可能都没有，全是印刷品，简简单单的就这么几个色块，那就这么两个色块，像红绿灯似的。但是你可以让人在他这个面前，他每就是在这头有一个这个罗斯科给一个餐厅，叫什么餐厅我不知道，画过几张画，就是罗斯科还没有成大名之前，当年那个机构真的，我觉得美国很多伟大的机构特别棒，就是自己本身不是做艺术品的，但就是对艺术品和伟大的艺术家有一种天然的直觉，他就知道哪个艺术家将来能成。实际上就这么几个色块，他当年这个花了200万美金，是五几年花200万美金就跟罗斯科订这个东西。你说在中国哪有说有人哪个机构能花那么多钱弄一个谁都看不懂的画？而这个画里本身是音乐，是心情，是空间，它许多东西。客观的说，是因为我们的中国人在大陆，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朋友都来美国多少年了，像我们这刚来的人基本上还停留在中国大陆那个思维体系当中，知识体系当中，没有跳出来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开始真的是看不懂。但是慢慢你吃了一口西餐，你尝了一口牛排，我才知道牛排是这么厚的，中国是牛肉片跟牛排没关，牛排是这个味道，不是那个味道。好，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嘛，他就得走出来，就是说得开眼看这个世界。而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多的是要多看这些个经典的东西。你看黄梅虹的这种绘画，实际上来说真的就挺棒的。你看他的这个笔墨当中，不是简简单单的浓胶干湿淡，就是这么说吧，他一眼他就能抓住你，他 他已经把中国水墨完全就给你画透了。你看，看黄梅红，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看？啊，不就几个点儿，几个这个什么，几个那个吗？我再告诉你，这怎么看黄梅红？看黄梅红，黄梅红自己教给我的。怎么看黄梅红？黄梅红说，他的画是夜里边深夜啊，没有月亮的时候，自己上山，然后坐在没有月色的山顶上看这个山。各位朋友，那你看得见吗？用心看，你那个时候看不见山的具体，但是那个山它很具体的在哪儿，对吧？而黄梅红就是把白天的山扔掉，而在创作的时候，他满意识当中都是这种没有月色的山的感觉，而山的感觉具体树长什么样，哪块石头长什么样，你能记得住那么清楚吗？记不住那么清楚，那怎么办？写意，他就把那个意思给表达出来，而这个人又有很强的文化作为基础，而这个文化基础恰恰就是书画同源。你看他书法的线条，你看没有，和他的绘画的线条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个一致是什么？是他基因的一致。那你看，我头发长得是这样的，我胳膊长得这样，头发是软的，是细的，是这种材质的。我胳膊是肉的，是骨头的，这俩材质恨不得都不一样，但是你放心，这俩基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书法和绘画的关系就是这种天然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这种必然的联系就是这种基因的关系。你找不到这个基因，你画就看不明白。你不知道黄梅红这画怎么画的，他为什么这么画，你看一辈子黄梅红你觉得他脏，你看一辈子黄梅红你就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画。所以说黄梅红当年画画的时候卖不出去，怎么办？哎呀，明明你来了，送你张画吧。哎呀，何老师你来了，啊，秀色人情一张纸，给你张画，别卖啊，你也不用裱，你就加在你那红旗杂志里边。很多黄梅红的画都是这么流传下来的。黄梅红临死之死了之后，要把画都想捐出去，没人要。浙江博物馆勉勉强强把这东西，嗨，我这没人要，先替你收着吧。我操，没想到黄梅红当年自己就说，我的画你们看，现在看不懂，50年以后你就看懂了。真的就50年，到50年那一天，黄梅红的画突然被大家看明白了。为什么？那时候咱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了，没见过那么多好东西，不知道什么样是审美，不知道什么样是好画。而当这些个真正的普世价值逐渐的进入到我们心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才开始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品。而你看，我当年我80年代末6次之后，我去日本留学过4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到日本仓福美术馆，第一张给我震撼我的就是这哥们儿，叫丰坦纳。中国人就没这么画，这就不是画，就一块色布，夸夸夸拿裁纸刀。我不瞒你说，那时候中国连裁纸刀都没有，你信吗？就像这种壁纸刀是日本发明的，中国人那时候就没壁纸刀，就没这概念，没见过，只有刀子和剪子，就没有壁纸刀书可以换刀片还可以掰开的这种啊，没有。人我第一次见这个什么，就是这么一张红布，在仓福美术馆，咵一进门口特别大，大概得有两个柜子那么大吧，就是夸夸夸拿了3袋。哎，我说这是艺术品吗？我不，但是我回家这整个这个我躺在那个宾馆里边，我就想这张画是说明的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但这张画从你脑子里就挥之不去。我教大家一个诀窍，你去看预展，你去看展览，你包括你想去拍卖想买什么东西，这招特别灵，我发明的，基本就是走马观花式，24小时走马观花式， 什么叫二十四小时走马观花式呢？展览一般都是两到三天，你先走马观花逛一天，看完之后你晚上想哪件东西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挥之不去那件东西就是基本上值得你买，但是还值得不值得沉淀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后这件东西你还在想，你还是觉得它应该那什么，那你就去到那个展览的地方再去看这件东西，看完了这件东西之后你再进行对它进行深刻的研究。而这个研究方式我又发明了一种中医诊疗式的这个方式。哪种方式呢？就是望闻问切法。第一就是你看明白，如果你连看都没有看明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判断这件东西值得还是不值得，好还是不好呢？在望的基础上，第二个闻。中国专家太多，这时候你一定要听真正意义上专家。中国还是有非常非常有人才的，而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找真正的正确的声音，听正确的声音。而听到了这个正确的声音的时候，吴昌硕有一方好印，他刻的是什么？听有音之音者聋，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余，大白若鲁，大智若愚。像这种非常非常大的真理，往往呢有许多嘈杂之音充斥你的耳朵，影响你的判断。怎么办？还是要听有音之音者聋这句话。你在想别人都在跟我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要分析，分析的过程要问。第三招，问什么？就是你一定要自己能够设问，他为什么这么画，他为什么这么画，几道他就能够体现出艺术品吗？他就能体现出他要表达的这个艺术价值呢？这个德国的这个艺术家蒙德里安，你看他也是色，就是画面空间的一个风格。而这种画面风格的空间，大家你们想想，你看前面这个大姐，你看你这个围巾从哪儿来的？实际上都这个叫什么，这个 Burberry 都是从他这儿来的。就是这一个艺术家的一件作品就引领了整个世界的设计、服装、审美等等。那你说他是从哪儿来的呢？可能就是从苏格兰那裙子来的。那苏格兰那裙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是鸡和蛋的关系，咱们不去追究。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他能够把这样的东西能够移植到许多社会的文化、科技、建筑，你看，包括就像他这种影响了很多建筑。你看现在我们到这个北京，你到建国门，你到那个叫什么建外 SOHO 是吧？你看建外 SOHO 所有的建筑全是它，全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小色块，一个一个的小线条。整个建外 SOHO 是一个日本的这一个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他的灵感从哪儿来？实际上大姐就从你这花围巾来，您这花围巾从哪儿来？就从这儿来。这人是什么？这个人就是蒙德里安，就是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他就画这样的东西。你看，就是不同的这种空间的风格，而他这种普世价值呢，西方基本都能接受，中国在逐渐的接受，因为西方是用艺术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直接接受，我们是用生活产品来去接受。你看，就是包括你看小妹你穿的那个格的衣服，您的这个围巾，就等等一些个，包括一些个戒指，你看下面这地毯，实际上来说都和这种东西息息相关。而艺术啊，特别绝是在哪儿？就是你能把这件作品和你的生活能联系起来，这就是一定是好艺术品。好艺术品就比如说一上你这个墙挂在这儿，挂在这儿之后， 哪天突然有人说，哎呀，杨秘书，我帮你把这画卖了，能卖多少钱？能卖10万美金，好，我卖了，你是挣了10万美金。但是你觉得你突然觉得生活突然，你回家你觉得这家不像家了，这就是好艺术人就在这儿，他这东西挂在这儿，往这一放，你挪不走，你挪走了，你生活他就觉得没无趣，就像你做菜，突然觉得邻居把你们家那个最后调了那小酱油借走了，大家吃过排骨吧？实际排骨最好做，就是白水煮，直接放。出锅以后，美极鲜，这是李家菜老板告诉我，就是我哥们儿，其实你什么都不用，任何都是什么花椒大料什么都不放，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之后把它盛出来，直接倒一丁点那个小方瓶长口那个美极鲜酱油，一吃就香，又忠实原味，做法又简单，因为什么？它是最接地气的，它是最把物质当中最本质的那些个东西。自然的香味给你调出来，而你别小看它这个东西，虽然是艺术家的创作，实际上它也是来自于自然。为什么我们说我今天要用中国心、世界观来跟大家做这个交流？目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它不仅是中国的，它也同时应该是世界的。好，有一个比喻，真正的文化一定是基于这个国家的人文思想、审美习惯的，而艺术恰恰又是植根于文化之上的。而这个果子开成什么样，结成什么样，花开成什么样，果子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味道，实际上来说要靠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的这些个人文关怀。就像我们刚说中国的艺术品如何去看，第一是笔墨，那第二是什么？俩字儿，慈悲。如果一件艺术品不能让每一个人能生出慈悲之心，让你有那种真对真善美有一种深刻的理解的话，这件艺术品一定是伪艺术品，是吹出来的艺术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它哪怕它再小，哪怕它是不同样的形式，当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有时候就像一个水果摊儿，你拿起一个梨，哎呀，酸甜可口；你拿起一个柿子，哎呀，虽然有点涩，但是也滑润香甜；你拿出一个苹果，有苹果的味道，香蕉有香蕉的味道，是吧？中国的水果有中国的水果的味道，外国的水果有外国的水果的味道。但是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色彩斑斓的，因为什么？它水果的价值是同等，而这种同等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艺术是一条可以流向大海的河流，它绝不是一条内陆河。真正的文化就像一个可以入海的河、入海的江河一样，内陆河的这种浅显的文化、低俗的文化，就是内陆发源，内陆结束，基本上都结束在沙漠里。而真正的文化之河、艺术之河，它一定能够入海，一定能够通过这种文化的大循环变成云、变成水，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这颗中国心被世界所理解、被世界所接受。当中国心真的有世界观的时候，那观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能够感受到一颗真正的中国心。谢谢大家。因为时间比较短啊，好多东西都展不开，这话题我能跟你讲三天三夜。
那个我听了以后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人文协会啊以前也举办过这个几次那个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这个讲座，我想无论是从这个深度方面和高度方面啊，都是不及这个刘先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演讲。他不仅揭示了这个中国这个艺术的一些渊源和精髓啊，也是我们了解了很多西方的艺术，是吧？我想今天在座的有些是专家，有些可能是可能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外行，我们学到了一些这个一些认识、这个欣赏、这个 艺术品的一些这个诀窍，对吧？我想当然可能不是听过一次讲座就可以就可以达到的，是吧？那么因为刘先生将来以后可能会经常在纽约，所以我们那个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能听到他的一些这个见识。刚刚刘先生讲座里面讲了，就是好的艺术品啊，都是这个回到家以后都挥之不去的。我想您今天的讲座啊，给我们的印象也这样。我们今天可能回家以后也都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挥之不去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能跟刘先生以后啊能进一步的合作，能听到刘先生更多的这个在人文协会的演讲，是这样。另外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讲座啊，我们明年。就是第一次讲座啊，是1月10号，是由那个人文学会的共同主席，另外一位共同主席叫汪班先生，他来讲这个普星宇。今天您也提的很多啊，他是酷爱这个普星宇先生，对你也是啊，他是下次讲座来是讲那个普星宇先生的诗书画，因为他的情况呢还不一样，因为他自己的父母啊，是他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以前一个高官，是我们那个。江苏省省党部的主席，那么他就是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他们家和普星宇的家都这个关系非常近，那普星宇来经常到他家里面来，所以他有很多普星宇的收藏，所以我想下次的演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经常跟他这样讲，我说这个我们说那个夏志清先生是吧，就是一个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这么一个这个学者专家，他是好像是去年去世了。那么是夏志清先生呢，发现了这个或者推出了这个张爱玲，还有钱钟书，还有沈从文啊，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对外界啊都是默默无闻，通过夏志清先生呢，他们就是闻名于世。那么王白先生呢，可能他有起这样一个作用，他是这个普星宇。普星宇呢，因为他是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啊。大陆可能对他的了解不是怎么太多，那么现在好像越来越热，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1月10号汪曼先生的关于普星宇的那个讲普星宇诗书画的讲。